十恩给我们。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头两天，我们特别是昨天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用了相当的时间交通关于为什么要信耶稣，里边有几大段。第一大段，什么叫不信耶稣，什么叫不信耶稣，自己以为信耶稣，实际上那比如说病得医治了，这个我祖宗三代了信耶稣，这叫不叫信耶稣。甚至说我们也参加聚会了，聚会不叫信耶稣等等。第二大段说什么叫信耶稣，第三大段这个为什么，这个第三大段就是耶稣是谁。我们用了相当的时间交通这个耶稣是谁，耶稣是谁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救赎主，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耶稣是神在人间的彰显。我们第四大段关于神是基督的问题，我们交通完了，我们就回到来看看人的光景。人的光景简单说，人就是一个罪人，人是罪人。那么既然是个罪人，那我们人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所以所有的旧人类都没有前途，只有灭亡。所以这样的说起来就需要第五大段，人需要救恩，人需要救恩，人不能自己救自己。所以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自己想救自己，自己修理自己，他也发觉到自己身上有许多的污秽无洁的东西，他用了办法自己苦修自己。就昨天我说的功课己身，这个不是个办法，不是个办法，这都是人为的想办法自己救自己。甚至有人这个积点功德，做点好事，开个孤儿院啊，开个大锅粥让穷人喝，这当然是好事，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是个罪人的问题。罪的公价是死，罪的公价是死，除此以外别的办法都修桥补路，这个都解决不了问题。这是第五大段，人需要救恩，需要救恩是神要伸手救我们，人仅救不了自己，不能救自己，这就需要救恩。这个救恩呢、啊、就是耶稣基督，神打发的儿子来救我们。他儿子是无罪的，一个无罪的人，一个无罪的神成为人，这个人是圣洁的，这个是一个无罪的，而且还得必须成为人。所以这两方面都得协调起来，他又是无罪的，他还是一个人，所以得只有耶稣在耶稣身上这种杰作，这是神的大灾有金钱的奥秘。所以信耶稣为什么，耶稣是神成为人，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。那么让我们对我们这世人怎么办，你听到这个信息之后，态度由你选择，态度由你选择。就像我们医生看病一样，我们的病已经给你诊断清楚了，告诉你需要动大手术，你同意不同意做手术，那么态度由你来定，你同意了还得签字。我们给病人动手术之前都要签字的，签字什么意思，你表示你同意，你同意那么医生在你身上要开刀，你不同意我们就不开，不开怎么样，你得死，你死了医生也不负责，因为你不同意开，明白吗？照样今天神的救恩预备好了，你要不要？ 你有什么理由不要？要你什么？一不要你花钱，什么都不要，就要你认罪。你交出的东西是什么好东西？是个罪，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救主。你已经为我完成了，主啊，我要这个救恩，你救救我吧，我是个罪人，就要你这一下。这个态度由你来选择，所以神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，这是神对人的尊重。神尊重你，神要强迫你信行不行？神也能做到，但是神不这么做，神让你自己选择。直到今天也是如此，神始终给人自由意志。你愿不愿追求圣洁，你来决定。你愿意活在罪里头，你还活在圣洁里头，你来决定。神始终要我们的心智，那个心态，对神的态度啊，就像那个浪子回头一样，那浪子原来是倍儿冲着父亲，越走越远，遇见了难处了，回来了，脸冲到神了，神就要你这一个态度。神的经文都完成了，给你说的这么样清楚，你自己不能救自己，你都落到这个地步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别无出路。那么你这时候听了大好的信息了，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要淹死了，人家给你扔了救生圈，你要不要？别说我不要救生圈，我就等死，那你就死去吧，那你就在水里挣扎就死去吧，你不要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事实证明，人在关键时刻还没有不要的，拿给个木头板儿的，他也当个宝贝的不得了。所以今天救恩的问题，人类面对的救恩，关键你要不要？救恩已经大功完成，神救人这部工作很复杂，付了极大的代价，把神的儿子赐给你，这个代价得有多大？人家是神，就肯谦卑。来到世界上当人当了33年，你穿上我们这个人，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。但是人家谦卑，神的儿子，第二位位格的神，穿上人的身体，然后起了人的形状，奴仆的形状，然后死了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还不是好死，都是为了我们这个。那么面对这个问题，你的态度如何？你要不要？你要，这就叫口里承认耶稣为主。他已经复活了，他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。他要不复活，他是个死的救主，我劝你不要信。他是口口说说我救你，我救你，他死了，他死了的，你怎么救我呢？但是神奇妙得很，他是复活了，他一复活了，证明这个救赎大功是有效的，被神所承认的，成功了。他不能本人，他不能被死极尽，如果他不从死里复活，就证明他本人就该死，他本人有罪就该死。但是基督无罪，他就不死，必须得从死里复活了，证明他是义的。所以他复活了，我们信靠他的人和他联合，我们也得复活了。首先目前我们也是复活的人，不过我们身体还没复活，我们的灵性已经复活了。这叫23篇，他使我的灵魂怎么样？苏醒，我们都苏醒了，都苏醒了，好像过去啊得了一场大病，在那儿努力挣扎，现在醒过来了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我落在那个境况里头，他要不救我，我没办法呀。灵魂苏醒了，灵魂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 而且引导我们走的是迷路异路。现在我们目前都领受赎金，但是我们最后呢，像身体得赎，现在都没做到，在等待耶稣二次再来救恩的最后一步。都要今天领受了生命的人，我们总有一天基督一回来，他的大能死而复活的大能，把我们身体改变，改变成灵体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得了，今天我们是有了永生的生命，但是真正的永生的事实我们今天还没有实现。直到二次耶稣再一回来，我们的身体一改变，我们都变成灵体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复活的身体和基督的身体什么相似。好了，从那儿开始我们就进到了永生，真正的永生，真正的永生。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说到关于基督的救赎，我们用了相当时间来分享这一段，是很重要的一段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对基督的认识，神的认识，对基督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一段。那么后来我们的第这个就是第五段，人需要什么？人需要救恩。然后说怎么信呢？怎么来信耶稣的？很简单，当初旷野取铜蛇，怎么取铜蛇？你来到铜蛇面前，一个来不来，然后你来的人都是自个儿觉得是让铜蛇咬，让蛇咬过的人。你知道你今天让舌头中了毒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是个罪人，已经陷入了毒里头了，撒旦魔鬼的毒种毒钩都勾在你身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然后你来不来，猜度由你决定，你来不来。来本身就是一个有内在的信的含义，你肯来就表明你相信，不信的人就不来，不来就不来，反正毒蛇咬了你，那你就等死，这不是很简单道理吗？来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，来了以后他一仰望，这就是呼求耶稣，承认主名，这就必得活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说神医救人的办法不复杂，稍稍给我们点复杂都成了我们的负担啊！叫你来叫你信，你说你费你什么劲儿呢？所以我们得救的问题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要你心把你心门敞开向神，愿意把耶稣接待成为我的救主，接在我的心中，主啊我是个罪人，求你救我，不然我没有办法。哎，你这么呼求，这个人怎么样？就是一个得救的人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给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接受，现在一分钟就把事办了，不那么复杂的，一分钟就那么简单，就这么几条，有真神信不信？另外有救主来救你，你愿意不愿意接受？你有罪没罪？你问问你自己的问题。我有罪，我要感谢神。直到今天我传福音，几乎这一辈子，我们还没有见到一个人说他没罪的，到现在我没见到一个。当我把福音传给他问的时候，我说朋友，我说你有罪没罪？没有一个说我无罪，现在一辈子我没见过一个都承认我有罪，我有罪。不过有一个人呢，这个他承认有罪是有罪，他老是觉得我罪没有那个希特勒这个罪大，懂不懂？我说你有罪没罪？我有罪，但是我比希特勒好， 大家知道希特勒吧，德国那个法西斯分子，我比他强，你和他比什么劲儿？希特勒有希特勒的下场，希特勒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，你承认你自己就算了。到今天我这个朋友还落在个警方里头，头几天我通了电话，主任许可我去专门去看他去，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。你拉着希特勒干什么？希特勒下地狱了，那你到这儿你去不去？就是这样，他妻子已经去了，他妻子已经去了。所以到今天，人呐、啊，人都有良心的、啊，你把这道理把它讲清楚啊，他没有一个承认，他说我是无罪的，没有。谢谢。正是这个，所以人都需要救恩。这个救恩拯救人的范围有多大？不是有一个人算一个人就得救一个人，不是，是普世性的，面对普世的人，但是被得救的人一定得相信的人，不信的人，不像新派信仰讲的那么简单，上帝就是爱，所以都爱我们，所以我们都得救，没有这个事情。想到那么说，耶稣的十字架就白钉死了，你钉死了半天，信的人也得救，不信的人也得救，那么耶稣死不死有什么关系？不是这个道理，是拯救那一些相信的人。所以我们昨天交通到这里，我们因为时间缘故，我们最后有第一段，就是第七点，要相信的内容。你相信，相信什么？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个弟兄姊妹要注意，要传那个全备的福音，不要说半道。我听到不少人传福音就这么传，信吧，信真神吧，信真神吧，啊，信真神吧，这个福音不全备。信真神是不错，这是第一条，要信有宇宙要有公义真神，别忘了必须得信耶稣，有真神必须第二还得相信神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神的意思让人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有了神的儿子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生命。必须传福音是要传，要讲耶稣，把耶稣的救恩讲出来。仅仅说信真神吧，信真神吧，这种说法是不全备的，而且能引人入歧途。信真神，那为什么回教也信真神呢？别的宗教也信真神，到底谁真谁假呀？那没有耶稣不行的，必须得信耶稣，必须得信耶稣。这是第七点啊。那么一说到耶稣了，那事儿就全了。要信耶稣，信耶稣信什么？耶稣是咋样？是神的儿子，又把老题提出来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来的那个基督，是不是？耶稣的受死为谁死？耶稣死了以后又复活了，他升天了，他现在当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呢，他打发圣灵来了，他还要再回来，这一系列全备的福音。不过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一下子不能把这些字都讲全，不能讲全，那么讲这么多他也不理解。我们都是说信耶稣吧，我们有罪要悔改，接受耶稣是救主。实际上那内容来说的全备的内容得包括这一切，从耶稣的降生，从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再来，这一系列的都是要我们接受的信仰的内容。好了，最后第八点，我们信了耶稣了得了什么好处？你信了耶稣有得什么好处？我曾经遇见了两个人，他们的答案都是相同的。 有一个，咱这么说啊，我不能成为他是姊妹，是那么一位妇女到我家里来，说我到我家里来就两种人，要不是弟兄姐妹，要不是病人家属，要不是病号，对不对？我家里没有别人。我说你找谁呀？我就找你。哎，这个姊妹很有意思，我就找你。感谢神，一张嘴感谢神，那么就是你的了。我说你认识我，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，这话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你那人今天你们是不是都认识我呀？但是我认识你吗？我知你叫姓什么，我知你叫啥，我当然我不能全认识。他说是，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。他说的很好。我说那你是个姊妹，是的，感谢神，我信主两年了，我还洗了呢。哦，我还洗了，就信主了两年还洗了，这个是合格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就昨天我们说的受洗了，强调我洗了，我洗了，要不就说啥？你儿子信耶稣了啊？他受洗了，答复的问题是所问非所答。我问你儿子信耶稣没有，你说洗了，注意把那，要不是我儿子也参加聚会，参加聚会就要基督徒啊，啊，要不是昨天我们教主这事，那我洗了，哦，我信主两年了，我说那你来，找我干什么？他说，就是咱们这一代的异端。那伙人，我听他们说你是假的，据说你说他们是假的，他们就是异端的伙人，异端他不成，从他异端两字，有那么些人谁谁谁点出名了，他们说你是假的，那么据说你说他们是假的，我今天来见见你，我就看看你本人到底你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他为这个来见我，那我就不答复他，我是真是假的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么你信主了两年，你有什么体会？你得了什么好处呢？就这个问题儿，就问住了，瞪了半天的眼睛。两年我得什么好处了？我就觉得我腿疼好了点儿，信了耶稣两年腿疼好了点儿，还没说腿疼完全好，好了点儿。我说别的好处没有，别的不显什么，就是我的腿疼好了点儿。感谢神，神也给我权柄。我说你不是基督徒。你信耶稣信了那么的又洗了一趟，然后腿疼好了点儿。我说你说我腿疼，我到楼上去给你找了两片止疼片，你吃上马上也好了点儿，就不要费那么劲儿信耶稣了。信耶稣两年腿疼好了点儿，这样情况我遇见两个。我说你来得好，那是我们那个老接待那个老太太，那个老姊妹还活着呢。我说你今天别走了，你住到我这儿，让我们的老奶奶给你讲讲什么叫信耶稣。所以有人今天在座各位，你们一说信主几年了，三年五年了，今天我出个题儿，你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你心里问问，你不要答复，你心里说说，你能答复这个问题，有声无声的你说说，信耶稣你得什么好处呢？说需要真理的栽培，好，有什么好处了，弟兄姊妹？那么我们还是不要离开圣经，从综合几段圣经，我们看看信耶稣以后得到什么好处了。第一处，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五章。 法书第九章，第五章，九到十一节，罗马五章九到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来朗读，找到以后一起朗读，九到十一，请。
是对我们虚构的他的学生意，就算有借着法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意义和好，就算有银花的生的料有，不再如此，我们亦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。
也就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耶稣有什么好处，我们和神，我们不一一于讲了，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和神怎么样关系和谐了，和神和好。也就是说，你没信主以前，你带着罪，你是个罪人，你和神是为敌的。神，你是个罪人，神就要讨伐你，神就要定你的罪，神就要咒诅你，神就要刑罚你。现在不然了，我们信了耶稣了，罪归在耶稣担当了，我们免了罪，我们和神的关系和好了，和好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，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，这就叫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地位不再是罪人了，我们不再是罪人了，我们是什么义人，是无罪的人。所以神不再震怒了，挽回了，神在我们身上的震怒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以什么呢？以神为什么
名字？
这就是我们昨天说这个基督徒啊，那个脸儿啊，它不是装出来的，它里头有赦罪的平安，它就是，你就从他脸上就看出那个不一样，和世人脸不一样。你不用这脸上写的基督徒，基督徒不用你写，你要光挺正常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你脸上能看出来，能看出来，给我们一个感觉不一样。有一次很非常的奇妙，我咱们有一个有一位姊妹在北京是个高干，退了休，她是山西人，她回到家乡看一看。正赶上咱们这个地方受浸，他就参加受浸了。十六岁出去闹革命，在外边工作了四十多年，也混的是也就熬到了高干，相当于省级的干部，省长那一级。他十六岁离开了，他家里信耶稣。所以他从小受点家庭的信仰的教育，转了一圈跑了世界的路，不用问了，你想都省长那一级的了，那可以说是升官发财，那就万事亨通了。但是他发现还是基督的信仰是真的，所以他退休很久以后又把信仰恢复，就是所以参加受浸。受浸以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回到北京去，他知道我在北京认识一些弟兄姐妹，他说我上北京上聚会去啊，我说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去找某某姊妹，他的家里有聚会，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。他拿这个信呢就回到北京。有一天呢，这位姊妹在公共汽车上 旁边站着另外一个人，也是一个，他看他，他看他，他俩互相就看了，看来看去的，也不知道谁憋不住了，就问出来一个，说是我问问你，是不是个基督徒啊？他说是啊。你呢？我也是啊。你说北京那么大的地方，公共汽车上这俩碰在一起了，他看他像基督徒，他看他像基督徒。你说这基督徒脑门上也没写这个基督徒仨字，他就看他，他就看他。然后你贵姓？你叫啥？你姓啥？嗨，那个人就是我写信要介绍那个人。哎呀，这个信我还没拿出来，我没找你去呢，咱俩在这儿碰上的。人家是没有经过我介绍，人家自己就介绍上了。你说这个基督徒说不清楚，叫真光景正常的话，他总是就是一句话的话，基督的香气带点香气。反过来，弟兄们，这是一件事情，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情。我和我家的姊妹还另外一个弟兄，我们仨人从外地回来，在火车上，因为我腿脚笨，所以乘客们都让他们先下车，我最后下车，我挤不过他们，我的腿脚也笨也讨厌，让人家我走得慢的后边都挤住了，都请您请您请您请您请，都最后我都是最后一个。我们的仨人，哎，其中有一个小，当然是小姊妹儿，我们都不认得。这小姊妹在我们旁边，就在我们仨人中间转悠转悠转悠转悠转的，她跟我们那个弟兄就说话了，说是我请问一下，您三位是不是基督徒啊？哈哈，你问的这个弟兄是啊。我们刚刚从哪儿哪儿回来传道回来的，你看这个弟兄也太简单了，把传道的事都保不了密，他连这点密都保不了。我们刚从外地去传道回来，完那个小姊妹说，我也刚从外地传道回来，我也是传道人。哎，就说这个事儿，你说我们在全火车上，他怎么就看见我们这仨人？像个基督徒呢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呢，这是个奥秘，这是个奥秘。你说是奥秘，还有奇怪的事儿，就在我们当地的地方，家里养了个大黄狗，这黄狗跟小毛驴子差不多，真大，厉害得很。一敲他门去，敲那个地心那个地球家里一敲门，那狗嗷嗷声，猎狗。很厉害的大狗，当你敲他门，这是我几次的经验，当我一敲他门，汪汪汪十咬，再敲两下他不咬了，他干什么呢？他回去给他那个家里就留下个老姊妹，八九十岁了，他就带着姊妹的那个脚面像转悠转悠 摇头晃脑的，那姊妹就懂了，哦，来人了来人了，就开门来看，开了门那狗就不咬我，不咬我。这个我不是一次了。后来我就和那个弟兄讲，我说也奇怪，你的狗刚吼吼两声，等着我再一敲它就不咬。他说不仅你，凡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来，他开头他没弄清楚是谁，后来他闻了两闻过了。那个身上都带着一点鸡蛋，他都不咬，不但不咬你，他不咬你，这是真是个奇妙的事情，真是个奇妙的事情。说是因为什么缘故？我们的光景要正常的话，这荣耀归的神，我们实在是不配说这话，好像是基督点香气，多少流出点香气来。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。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从外地从东北调到山西，当然弟兄心里就祷啊，主啊，我到这儿来了个新单位， 你让我得遇见哪个是基督徒啊，我们中间有交通啊。这个弟兄后来上楼梯下楼梯就碰见一个姊妹，哎，这个弟兄就觉得是这个人像基督徒，说这个人像基督徒，他俩碰了好几回。后来我们的弟兄憋不住了，又在楼梯上碰着一个上一个下，碰着，哎，请问您是不是基督徒？那个姊妹说我是啊，我是青年组的，你呢？我也是，咱俩是这么认识的。这个弟兄现在在我们当中。你说这个基督徒，这个脸上他怎么就别人他就看出他这个，他怎么就说这真叫是个奥秘的，叫奥秘的啊！光景正常的话是这样，不正常，你身上要放臭气。基督香气为闻道，闻有你的臭气。不要问，你里头出了毛病了，出了毛病了。我们呢有这点经验体会，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常常见面啊，谁谁里头有了问题了，我没有感觉的，用上第一个他躲着你，他老跟你近乎里，他好像老啊靠近你，这种人是没问题的，他都躲着你。比如说你俩碰见了，别打着啊，再见，这意思说咱俩别靠近，因为啥不？他这里就有问题了，有问题，因为他和神出了问题了。只要你和神和好，和人也就和好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？和神怎么样？和神的关系和好，不再是人是神的仇敌的关系，我们而且生了父子的关系，神家里的人。我们是不是神家里的儿女啊？
是。
我为什么我们称呼弟兄姐妹呢？都是一个天父。有一次，一个有那么几个老姊妹在个聚会，没人讲道，这老姊妹也没文化懂，但是生命的要求就是要聚会。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姊妹是高中生，说这样吧，你就给我们念圣经吧，咱们中间也没人讲道，你文化高不什么，你给我们念圣经吧。有些念哪儿的，就念的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大家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公道文啊。你看这姊妹啊，就念着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第一念在这儿，这小姊妹就开始讲道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在天上我们都有一个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人家就咬文嚼字了，我们天上的父，那么我们这个父也是你的也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的父，怪不得我们都成弟兄姐妹了，我们是一个爹生的，我们不叫弟兄姐妹叫什么？就这点讲道把老太太们都讲明白了，你看就这点事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？我说实在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关系，这是我真的的感情，你比我自个儿亲属的关系更亲。当我回到我的这个原籍家乡的时候，我有亲戚呐，有亲戚呐。说实在话，我愿意住在弟兄姐妹家里，他们也接待我。我愿意住在弟兄们家里，我不愿意住在我的亲朋家里，因为亲朋有的他不信主，一张嘴一说话实在是你都不舒服。一见面怎么样，涨工资了吧？啊，没有，我还是那多钱，这个熬了这么多年了，也是个小头了吧，净是这些事儿，要是升官要是发财，心里实在是浪费光阴， 但是我不能不住在亲戚家，不住我不住就觉得不礼貌，让他们就产生疑心。你看看，你连你自己亲戚家你都不住，你住外边去，所以我那是一种按我需要说，我真愿意弟兄住在弟兄姐妹家，真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关系胜入亲戚骨肉的关系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觉，不一样的，他是一个父所生的，因为你和神和好了，我和神和好了，咱俩不要问，一定和好。你和神和好了，我和神没和好，不要问，咱俩也好不了，咱俩好不了。所以当一个肢体中间又有了这个那个的某种的隔阂不合一的地方，不要问，是人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，不是你就是我，咱俩总有一个不对头，要不俩人都不对头。如果你和神关系真那么和好，各位弟兄，没有和任何弟兄姊妹合不一，没有一个和谁的，只要他有生命，没有一个合不了一的，没有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。跟神，而且不但这样，还以神为乐，我们以神为快乐，神在我们心里做主，我们里头常常的有一种无限的属灵的满足，常常有满足，以神为快乐。我有时这几乎成为我的习惯了，我当我在大城市坐电车坐汽车的时候啊，这是不是一次了，常常几乎成为一种习惯了，也在车上挤来挤去的，哎呀，看看周围的人也都很可爱的，但是我由不得我心里就有个祷告，我说神哪，那些人他们有的我都有，我有的他们没有，这话懂不懂？我有什么他没有，他们没有，我里有新生命，我有圣灵，他们有吗？所以心里主啊，我感谢他们有的我都有，鼻子耳朵眼睛我哪样我也不缺，但是我里多这个零件我有的他们没有，对吧？无形中，哎呀，感谢，是不是以神为乐啊？身边人老有个无限的满足喜乐，感谢这就一辈子，我是得到了一个什么大宝贝，圣灵宝贝住在我里边，就是我的大宝贝，常常的以身为快乐，一种满足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经文啊，以弗所一章。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是什么各样的属灵的福气？这个当然这是个大题目了，都哪些属灵武器，这么容我们在下一课慢慢的讲，都是属灵武器。我们信了主以后归向了神，我们就得到了享受到好多方面属灵武器，起码说一件事，你可以向神有祷告，神给你一个权柄向神祷告，不信的人向神没有权利祷告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向神祷告，就是我昨天做这个见证，做我随时的帮助，我有基督徒有这种福气，可以随时向神祷告，这个世人就没有救。 我们。另外，我们再读一处经文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，使徒行传。二十六章十八节，来找到，请大家一起读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六章十八节。
我神领着他们那里去，又叫他们的眼睛打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。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
好了，这是神答复保罗说，我差你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给他们，要叫他们干什么？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，就是传福音了，让他们得到福音好处了，要叫他们的一件事眼睛什么开开，你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他的眼睛开开，什么眼睛？灵眼开开，就是灵魂什么苏醒，第一个灵眼开开，原来不认识神，你把这个福音讲给他，他开始醒悟了，哦，还有真神呐，这是灵眼就开开了。来干什么？从黑暗中归向什么？黑暗原来在罪恶里头，今天知道是活在罪中的，脱离这个罪，进入光明。还有什么？第三件事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原来我们这些个不信主的世人，父母所生的，我们这个肉身的人，都是被控制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全世界握在什么恶者手上，恶者手上，我们人都是被撒旦属于撒旦的。撒旦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王，他都控制着我们。今天神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还起到什么作用呢？神把我们从撒旦的手里头啊，把我们夺过来了，把我们归向了什么？归向了基督了。从撒旦的权下，让我们归向了神了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不再属乎撒旦了，我们是属于神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。撒旦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权有势，无权无势不被纪念。不仅这样，翻过脸来，我们今天光景要正常的话，我们奉耶稣的名还可以捆绑去赶住这个撒旦、第四件事，又因信我得能什么赦罪，罪得得了赦免，信了主以后罪得赦免，你当然呢，耶稣就替我们担当的罪了，赎了我们罪。第五件事，不仅如此，还要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。我们这个人呐、本来我们是罪人出身，信了主以后罪得赦免，还做了神的儿女，还成了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和神不再是仇敌。然后这还不算，我们从撒旦黑暗当中把我们进入光明，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。不仅这个，还我们还将来还要承受一份天上的产业呢，我们将来还有份产业呢。这个产业根据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 这种基业是什么？是不能朽坏的，不能衰残的，不能玷污的，不能震动的，这个永远的基业。我们还有份产业，我们是个罪人出身的罪人，该死的人，今天不但不死得永生，而且还成一份产业。这个产业是什么样子你也不要多想，圣经早就给你答案了，是你眼睛没见过，耳朵没听过，脑子没想过的那一种荣耀的基业。只有将来到主面前去，你才能享受这份真正的基业。现在你想，脑子里所想的，你再想也想不出那样子了，因为你就没见过。没见过的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出那个样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得神给我们一份基业，是无限的荣耀，无限的伟大，分量极重的无比的荣耀。谢谢。我们再次念哥罗西一章十三节，哥罗西一章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他是谁呀？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，搬家了，迁到哪里？迁到爱。这就跟方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，是我们跟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是一个含义。杀使我们脱离了撒旦，归向了什么？归向了神。那么就是我们原来都属于撒旦的辖制范围之内，被他所控制。我们把我们迁搬了家，我们就迁到什么？爱子国里。我们在，换句话说，在爱子国里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国度的。所以我们的天国近了，里面一个悔改，这是个国度问题。真正的国度在千禧年国的时候实现，现在我们怎么样也能够尝到天国的小天国也在我们心里。我们今天有了新生命的人也能尝到这种属天的滋味，所以天国也在我们心里。这都是一个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一个从撒旦权下迁到爱子国里。另外我们还以神为乐，有满足的喜乐，罪得赦免，还要得一份基业，和神和好，不再为仇敌。这些事情根据几处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？信耶稣有这些等等的属灵的福气，不是你信耶稣腿疼好了点，也不是你信耶稣了啊，我得了乳腺癌了啊，我后来信耶稣好了，得病得医治了，那不是那么一点好处。不过神呢，因为那么那事实是如此啊，我是得了肺癌，我得了乳腺癌了，就是信耶稣我病好了。病好了是神，你这个人呢心刚硬，你不得乳腺癌你才不信耶稣，你不走到绝路上你才不回头呢。你觉得你的本事大得很，你也觉得你得了乳腺癌了，绝症没招了，完了，到了尽头了。这时候人说你信耶稣吧，还有真神呐、啊。你说哦，还有这一条呢，你就信了。信了以后，接着别忘了，你病是得医治了，那是一个啥？那就是一个预备班， 让你接受后边那个信耶稣那个基督，不是你就是把信耶稣当作个大夫了啊，这个倒好事了啊，现在医药分这么贵，我还不花钱啊，病得好呢，就那么点便宜事儿，你太可怜了，你太可怜了。所以神就借着病是个入门，把你借着病好了，你心里头发现要有真神，有真神，所以你才能够原来的硬心变得心软了，原来你和神顶撞，你现在也不顶撞了，你顺服神了，那是一个开端，最后把你引到基督的面前得永生，这是神的作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这一段啊。好了，关于为什么信耶稣第二讲，我想我们暂时就到这里，如果还有什么补充，我们再补充。现在我们进行第三讲，第三讲是什么呢？题目叫人必须重生。